各位听友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灵修罗马书第四章，保罗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来解释亚伯拉罕的故事。他将夸口的场景设定在人类和神的关系中，并且特别颠覆了亚伯拉罕在犹太人心中的形象。因为保罗说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并无可夸，这里啊，就让我们看见保罗呢是紧接着前面三章来提到整个看亚伯拉罕的视角。亚伯拉罕他是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这样把信心算为义，他不是在玩一个游戏把信心当成是义，而是呢我们看出上帝他承认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会造成一个新的实际。这一个应许甚至比人的眼睛看见的现象更加真实。当亚伯拉罕不是信他的感觉，不是信他的能力，不是看他的环境，而是来仰望神切实的会将他的应许实现在他生命中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算为就产生了巨大的真实的经历和功效。因为呢他真的带来并且确保了福分，也就是这一信心啊就成为领受神的福分的一个管道。这样的算啊所带来的报酬正是信心本身。对做工的人而言，得工价是理所当然。相反，从它的起源和运作来看啊，信心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因为要仰赖别人无条件的恩典。因此，亚伯拉罕的信心具有特定的内容和架构。他信靠那诚不敬虔之人为义的神。保罗接下来在四章十三到二十五节的论点清楚地说明这一位神的真正的意义和他的作为所在。我们知道犹太教他会使用一些有关工作行为相关的商业的用语，但是像在四章四节所读到这么公开的用商业用词真是令人吃惊。因为这个算啊含有这个计算这样的含义，然后呢也用到了工价，也用到了该得等等。我们必须明白保罗在这里是要澄清啊夸口的含义，他潜在假设的含义就是行为是得救的先决条件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呢人呢有时候认为可以靠着行为来获得神的恩典，所以人往往会预期他自己的努力应该得到神给的报酬，但是从神而来看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他反而是诚不敬虔的人为义。尽管保罗在这里把注意力放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他同时呢也顾及到创世纪这一处经文叙述的上下文。保罗提到报酬的时候啊，也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工价，他肯定是在呼应啊十五章一节亚伯拉罕看见的异象。因为创世纪十五章一节记载神应许亚伯拉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里的赏赐和接下来的解释都一再重申神最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要使他成为大国，并要借着他赐福地上的万族。保罗呢引创世纪十五章六节的背景显示，他将亚伯拉罕的信和神的应许连接在一起，这样的结合成为罗马书四章最后一段的中心思想。亚伯拉罕借着神的算而被称为义，这算呢使得应许中的福临到亚伯拉罕。另外呢保罗也用这个福的主题及其具体结果来介绍大卫的见证。保罗并不认为亚伯拉罕的称义只是单纯的宣告一下就算了，更是把这个跟神 确实赐给他具体内容连在一起，就是亚伯拉罕的称义跟神赐给他的应许是密不可分的。他的信是有内容的，他不是抽象的在那边信来信去。神呢算亚伯拉罕为义，是表彰亚伯拉罕对他赐下后裔这一应许的回应。对亚伯拉罕来说呀，所应许之后裔的实际啊，他早就存在于神的应许中，就像保罗接下来所谈到的。保罗来提这个亚伯拉罕啊，在某种程度上会让我们震惊，因为呢，亚伯拉罕在犹太人心中是一个近前人，但是保罗呢，却回到了整个创世纪的叙事。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在上帝阻止堕落的人建巴别塔，使人分散和辩论语言之后，在出现在创世纪的叙事中，它代表一个崭新的开始，神要借着他的审判向堕落的世界显明他的怜悯。亚伯拉罕呢是不敬虔的人之一，是神所拣选要来达到他拯救目的的一个管道。亚伯拉罕是个孤独软弱无法自卫的人，他之所以落得如此光景，乃是因为神的审判临到全人类，所以他没有后代，居无定所，漂流不定的亚伯拉罕，恰恰呢就与能够享受的肥沃的伊甸园的亚当相反。那造物主呢反而在堕落的人间继续他令人惊喜的工作，借着这个堕落而脆弱的人物赐福给目前受到他诅咒的世界。所以我们看见唯有神才能借着他的应许来使世界得以更新，但是人呢必须以更新的信心来回应神，这正是我们看见神的伟大的作为。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话跟亚伯拉罕的信以及亚伯拉罕对神的顺服啊，是密切相关，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的是上帝具体应许他的话。亚伯拉罕被神称义的经验啊，和大卫的经历相同。大卫呢，也常常被当成是近前人的榜样，但是保罗照样来说，他是在行为之外被称义的第二个见证人。大卫呢，是以干犯律法之人的身份说话，他呢是犯了大罪，但是呢，上帝呢仍然是在行为之外称他为义。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称义就不是大卫顺服律法成为完全人的一个结果，而是呢上帝在律法之外给他的一个赏赐。所以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保罗特意把这人从诗篇中的单数在这里引用的时候改成了复数，就让我们看见在诗篇中特定的情境啊，在这里指向一个更广的范围，而这个范围本来就是诗篇中所蕴含的，但是在新约中有了更圆满的意思。所以神算为义，就是神再造生命的祝福，也是罪的赦免，带来诗篇32篇所列举的各种属灵的益处。所以保罗接下去就再一次借着创世纪中亚伯拉罕的故事来陈述他的立场。神算亚伯拉罕的信为义，这件事呢是发生在亚伯拉罕受割礼之前。对保罗来说，割礼呢是称义的一个记号，并不是律法的义，而是因信而得的义，是神在亚伯拉罕未受割礼的时候就已经赐给他的信心。神这么做呀，是为了让亚伯拉罕做所有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他们呢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被神算为义。亚伯拉罕不只是模范和榜样，由于他的信呢，他是效法他而信的外邦人也成为他的后裔。这一点呢对外邦人而言意味深长，因为中国人老觉得他是炎黄子孙，而忽略了凡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同时呢，亚伯拉罕也是受割礼之人的父，但他并不是所有受割礼之人的父，他是那些不但受割礼 并且按着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这些人的父。所以从上下文看出来，信心在某种程度上是领受的，是被动的。我们出于信心的行为，最终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动工。我们呢，不过是接受神所赐的应许和神称义的作为。因此啊，信心不能算是人类的行为，而是神在人身上运行的工作。然而呢，信心是顺服。那些受割的人当中，只有按亚伯拉罕信心的踪迹去行的，才是他的后裔。所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顺服在这里就特别被强调。保罗呢，没有否定血统带来的益处，但是呢，他却特别强调上帝所赐给人的在人的血统之外的救恩的根基，那就是神的浩大的怜悯和拣选。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超越了堕落的世界和人类堕落的能力，就给了这个堕落的世界啊以真正的希望。确实不对人陷入绝望啊，不对人遵循律法的能力陷入绝望，人是不可能对神的应许真正产生信心。所以神的具体的应许就恰当的要求人确切的回应，而这样的互动呢，就成为我们信心的坚实的内容。所以亚伯拉罕信心的根源是上帝给他应许中的每一个细节，它不是抽象的一种理论，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与神同行的真实的见证。那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双重的，神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也要赐给他产业。那这一后裔包括了相信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但保罗随后谈到以撒的出生和象征性的复活，暂时搁置了关于亚伯拉罕信心的讨论，转而谈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毫无疑问，耶稣正是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保罗在这里的论点啊，和他在加拉太书三章的论点互补。因为呢，基督正是那所应许的后裔，并且啊，在信心中同属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复活主里面的群体啊，包括了许多的个体和他们的信。所以后裔这个词就涵盖了个人和群体两个层面的意义，就更可以看到上帝啊因着信接纳的广泛性。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一个产业同地图的范畴啊，在保罗这里提升到世界的范畴，也就是使得每一个因着基督而信的人接纳的人都有了真正的世界为基业。产业的赐下不是凭着人遵行律法，乃是因着人信神信基督。所以啊，保罗在这里的这一个精简又令人好奇的论述就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震撼，因为保罗高瞻远瞩的在这里看见更伟大的事物，也就是他提到神要赐后裔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时，让我们看见保罗认为那个应许同时包括了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一应许是何等的崇高和伟大。那同时呢，保罗也借着以撒的出生跟这个被献祭啊，来提醒说以撒就是神的应许的一个内容，他不是凭着自然生的，他是应许的一部分。而这一应许的成就啊，无疑就使得天地相连了，把属天的作为、耶和华的预备、神的应许的实际都成就在亚伯拉罕信心的经历中，以至于神知道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他也愿意住在百姓中间，更可以看出我们的信心在神的眼中是何等可贵。同时呢，也让我们看见神普世的救恩计划借着耶稣基督可以成为我们信靠神的坚实的根基，因为这一位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也是 叫人死叫人活的神，也是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也让所有信的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因此保罗就把我们信的内容给丰丰富富的具体化了，以至于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当反省啊，他因着信基督而每天有没有活在神的亮光的指引中，有没有真的具体的来相信神的引导和给的亮光与感动。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信是因着基督有具体指向，使我们可以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如此具体的来应许，也让我们因着信基督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从而能继承产业，并能够每天经历你更深。天父，谢谢你，求你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